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当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之后，全能的神有这个权力、能力和智慧，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，把你摆在他要你去的地方，不管那个岗位是什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有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一次工作的机会中访问了很多人，他将被访问的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明星，另一类是仆人。在明星当中，包括著名的运动员、演员以及音乐人；相反，在仆人当中是宣教士、救援工作者以及那些服侍贫穷人的医护工作者。我们天然的本性是喜欢亲近和赞扬那些超级巨星，但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却可以有一个身份，得到真实而恒久的回报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总结这个系列《信徒生命中的谦卑》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被抬举，都喜欢得到祝福，被人欣赏，被人关爱，受人注目。我们都希望能够超越其他的人，不管这么做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，我们都希望做得最好，能够有成就，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神的期望。但往往我们会觉得我不行，我不可能做到这些，因此我们常常会失去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福气。神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如果你跟我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自己，到了时候他会把我们升高。如果神给了我们这个应许，他就会成就这个应许。但如果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就这个应许，我们也要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就特别讲到这方面。现在让我们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总结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分享得很仔细，但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来作为总结。谦卑自己的意思就是，顺从主耶稣基督，以他为我们的生命的最高主宰，并且遵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我再说一次，谦卑自己的意思就是顺从主耶稣基督，以他为我们生命的最高主宰，并且遵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那么圣经里的这个应许，谦卑自己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谦卑自己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基本上我们要留意三点。第一，神说如果我们要升高，我们首先要谦卑自己。第二，必须是神把我们升高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抬举自己。第三，升高必须按着神自己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我们要向他降服，承认他是我们的生命至高的主宰，他有权管理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等候他，相信他，神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叫我们升高。第三，就是我们必须等候 他的时间，他的时机。这个应许说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里边，神大能的手通常是象征神的手在动工，比如说是神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辖制。常常我们会听到这个词语，神大能的手，神用大能的手行事，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大能的手，他的手是最有能力和最让人敬畏的，因为他的手是绝对全能的。所以你要留心，要晓得神有能力把你放在某一个岗位，他有能力给你权柄，供应你生命中任何的需要，他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叫你升高，他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事情。你可能会这么想，哎呀，你不认识我的老板。错了，我认识你的老板，因为只有神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老板，其他的人都在他以下。当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之后，全能的神有这个权力、能力和智慧，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把你摆在他要你去的地方，不管那个岗位是什么。你可能是一个默默祷告的人，甚至没有人了解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，你也从来没有从其他人身上得过很多称赞或者是赏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看到了你，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，他会给你祷告蛮有能力，使你多结果子。神会使用你，使你的生命蛮有影响力和果效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某个呼召比较好，如果你真的是在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无论这是什么，到了时候神自然会叫你升高。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等候他，仰望他，到了时候在适当的时机他就会这么做。我们应该谦卑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这么做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是因为他是神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尊崇，他配得我们的顺从。为什么我们要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？第一个是因为神的本质，第二呢，因为他要升高我们，第三是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你看我事事都不顺心，我真不明白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思想，神说如果你谦卑自己，我必定会照顾你。也有些人会埋怨说，我工作很勤奋呢，但是其他的人都忽略了我。我们何不对神说，主啊，我要谦卑自己在你面前，我把我的前途、我的事业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再埋怨，我不再批评，我也不再尝试控制我的处境，我不再为着这些事情焦虑烦躁，我把它都交在你的手中。神啊，我相信你，你会按着你所应许的去做。你说过，如果我谦卑在你面前顺服你，到了时候你会叫我升高。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你自己想抬举自己呢，还是神抬举你？我们往往容易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，包括最好的机会以及最好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总是想用自己的办法，靠自己的小聪明，在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时间做自己以为对的事情，但却是神眼中愚昧的行动。神的作为表面上跟世俗的事物是一般的运作，好像没有什么分别，但是当你看到人在世上的遭遇，很多的起伏，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掌管的。神使亨通的日子和遭患难的日子两样并列，他一直在做工。他说，你抬举自己，我就把你拉下来，而你在我面前自卑，到了时候我就使你升高。你可能看到有些人多年坐在备受推崇的位置上，你以为这是因为他胜过了神，连神也动不了他，也奈何不了他。其实不是，他没有胜过神。 因为神在掌权，神在掌管整个世界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是非常好的解释，保罗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弟兄姐妹，神的迟延是有他的道理，他绝对不会错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里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求问说，主啊，你叫我们要顺服在你大能的手下，完完全全地跟随你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很多人到了30多岁会焦急地说，你看，我一直相信神会为我预备一个配偶，可是现在我到了这个年龄，我还没有适合的对象。他们为此而焦躁心烦而生气，觉得神忽略了他的需要，不顾念他。试想，神明白你此刻的处境吗？他肯定知道。神关心吗？他必然关心。会不会是神在等待你顺从他，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他，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，让他决定什么是对你生命最好的，谁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伴侣呢？我们常常不喜欢神的要求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面对神的要求。保罗是一个罗马人，也是一个犹太人，并且是照着犹太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他得到很大的尊敬、荣誉和权柄。但是当他接受了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之后，他立刻陷入困境。他遭到人的排挤，被人误会，后来还被人指责为一个搅乱天下的人。他不被他的同胞所谅解，甚至于刚开始基督徒也不信任他，因为他是残害教会、极力逼迫基督徒的。一刹那之间，这个拥有一切名誉、地位、声望的保罗忽然间被孤立了起来。最后他终于得到教会的接纳。保罗信主之后，为主献上一生，到各个地方建立教会。在整个过程里，他多受痛苦，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患难，最后被关在监牢里，在尼禄王的手里被处死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是哥林多后书第12章里头保罗告诉我们的，神还许可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，但这根刺非常让保罗感到困扰。他曾经多次为这事祷告，求主把这根刺拿走，但是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后来保罗说，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当我在痛苦中的时候，神对我说，我让这根刺临到你，使你有足够的痛苦、足够的难处、足够的困难和屈辱，以至于你投靠我，得到足够的保护，免得你陷入骄傲，高抬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我都不喜欢自己的生命中有这么一根刺。我们多么想得到神的祝福，想要得到神升高我们、抬举我们，我们想要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。但是请你留意，有些时候神确实要给我们他所看为最好的事物，就是屈辱、困难、试炼、痛苦、难处、失望和逼迫。可能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会问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些事物怎么会是从神来的呢？我们求鱼怎么会得到蛇呢？我们求饼怎么会得到石头呢？使徒保罗刚才告诉我们，因为神赐福他，让他得到很大的启示，但是神为了要保护他，防止他自高自大，神用特别的办法叫他谦卑下来，以至于他不会抬举自己，免得他得意忘形。保罗曾经在路斯德吩咐一个两脚无力的人起来，那个人当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，甚至城外丢斯庙的祭司还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口，要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。但是保罗他说，感谢神，有一根刺 在我身上。神给我足够的痛苦，以至于我没有掉进骄傲这个陷阱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神的赐福呢？当然是。但是神怎么样把保罗升高呢？连保罗自己都不知道。耶稣说，保罗，我抬举你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做我的代言人，我把我的心意告诉你，直到我来，你要写信给各个教会。虽然在这个时候，这些书信好像是很简短，也不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但是这些书信会给人指引，一直到永远。你会留给世人很深刻的印象，你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当然，我们特别不喜欢那一根刺。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神用他的方法，在他的时间把我们升高，我们就必须存心顺服，等候他的时间。神完全知道他应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而且应该在什么时候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目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因为有些人会拦阻你顺从神。神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的处境，使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。不管其他的人怎么想，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拦阻着你，不管他们放什么障碍物在你面前，你要牢牢记住，神大能的手可以改变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处境。我们真心相信他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，他掌管一切，他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如果他不掌管一切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只会是一团糟。但因为神是绝对的掌权者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，他可以改变我们生命中任何的处境。一切的难处在他都不是困难，在他都有能力解决。如果你说，我当然希望我的处境能够改变咯，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完全顺服的态度来到神面前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讲道之后呢，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，他说，今天我不能集中精神听你讲道，因为我跟我的未婚妻的关系正面对着很大的困难，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在听到的时候，我心里老是想着他。他接着说，但是你在讲道中间有一句话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就是你要我跪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，求神向我显明生命中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顺服在神的手中，而圣灵就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。谢谢你教导我这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顺服神是不是很难呢？这在乎你要挣扎的事情是什么。当你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，表示说你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，我要放手，任凭你的意思去做，我单单照着你的意思去做。你先采取一个顺服的态度，然后神就会施恩。当你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你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蒙恩的位置上。如果你觉得事情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可以问自己，我有没有骄傲自大的情况呢？问题可能出自于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，这是很具有欺骗蒙蔽性的。但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得到神给你最好的福分，达到神要你达到的，那么你就要谦卑自己，向神说，主啊，不管有多痛苦，不管我喜不喜欢，我都愿意。弟兄姐妹，这对你来说容易吗？无论是什么事物，当神要我们放弃的时候，这是不容易的。要放弃地位不容易，要放弃你心里的欲望不容易，要放下你个人的意愿、目标、你的计划都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你把这些都放下，你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因为我知道我一生的道路在你的手中，你的智慧是高过我的智慧，你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，你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你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弟兄姐妹，神必定会听你的祷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谈一谈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自己抬举自己而不等候神呢？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些要点，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些记录下来，然后把它牢记在心中。人们抬举自己的原因很多，但是我分享几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，就是他们没有忍耐。他们想，最好我现在就可以得到，如果我现在得不着呢，恐怕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谁告诉你的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省察你的目光的焦点，你是在看环境，还是在仰望神大能的手呢？如果神在过去曾经帮助过你，他岂不会在未来也把最好的给你吗？他当然会。所以没有忍耐是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二，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。很多人觉得，如果他得不着他需要的，他将来的日子一定很困难，所有不安全的感觉就都浮现出来了。第三，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？这是牵涉到自我价值的问题。有些人衡量自己的价值是跟他的地位连在一块儿，他住在哪儿，他穿什么，他开什么车，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，所以他要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不甘于落在别人之后。他里边没有安全感，就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完全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。如果我今天问弟兄姐妹，你是谁？可能弟兄姐妹会把你的名字，你住在哪儿，这些资料告诉我，但是我要你晓得，你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你是跟神的性情有份的，这个身份是最主要的，其他的身份都是次要的，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于这个关系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不需要担心你的身份地位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用身份地位买到什么呢？你什么也买不到，因为身份地位只不过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往往也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而已。第四，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？是因为我们不理会神行事的方式。当人不理会神行事的方式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去做了，我就想抬举自己，有时候甚至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，控诉别人，用一些可用的办法贬低他人，企图争取某个身份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得到了这个身份也不会快乐，神也不喜悦，而最后神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你拉下来。神不要我们靠自己。另外，第五，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理会神的心意。很多人不停下来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不理会神的心意，就开始莽撞的行动，然后求神赐福他所筹划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是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却没有神的同在，这一切都是枉然。诗人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所以为了避免枉然劳力，你最好让神参与你的筹划，让他为你定下抬举你和赐福你的日期和时间。另外一个原因，第六，我们为什么不等候神？就是因为太冲动了。当机会一来到，很多人就心动了，没有停下来先求问神，就接受了这个机会。千万不要太冲动去接受这个机会，因为表面上这好像是一个让你可以快速的提升自己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比较高的地位，得到别人的称赞，这可能是神想要你得到的。但是你要先确定自己的动机，不单是为了钱财，不单是为了很多荣誉和世人的赞美，而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做的，这个动机必须先确立。另外一个原因，第七，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？原因是不纯正的动机。有些人走在神的前头，想要抬举自己，是出于嫉妒和贪婪，他想要向别人炫耀他所拥有的。你想，神会尊重这样的人吗？不会，这一切都跟神完美的计划相违背。 好，最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最后一个原因。最后的原因是，为什么我不等候神，就是第八，没有知足感恩的心。我们忘了神一切的恩惠，不满意我现在的身份以及我所拥有的。我要让自己赚得更多，可以更多的提升自己，得到更高的地位，得到更多被认可，更大的权利。这一切都跟我的身份不相称。所以彼得说了，你们要谦卑自己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神大能的手必会叫你升高。他用的方式是你我都可以接受到的。请我们留意，彼得在这一节的后边有一段话，他不单只说呢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彼得也说呢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按着我的速度，按着你的速度，不要按着我的方法，只要照你的方法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意识到一些会让自己忧虑的东西，这是真的。当人没有什么忧虑的时候，他就会担心，如果事事都很顺利啊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反而生活多有烦恼，我们觉得这是很普通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太习惯活在混乱和不安当中。当神赐给我们平安、温和和灵里边的平静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不知所措，不晓得该怎么面对。彼得说了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、一切的挂心、一切的烦躁都卸在天父的脚前，因为他会充充足足地照顾你们。最后让我们一块儿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深爱我们。主啊，我恳求圣灵把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深刻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使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部分都降服于你，以至于你完完全全地把我们引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当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得升高的应许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如果我们表现出真正的谦卑，神应许说要祝福我们，但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神，把我们放在他要我们去的地方。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东西，只会让我们感到空虚和不满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